是一样啊，就是说，假如你方便的话呢，我盼望你能够把这个视频打开啊，我很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啊，这个假如你旁边没有噪音的话呢，你也可以把那个这个 microphone 打开，因为我很盼望能够有 interaction 啊，所以你可以随时讲。听说假如你用 computer 的话，只要按那个 space bar 啊，就可以啊。就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打开。好，那上一次呢，我 supposedly 应该把12章讲完，但是我后来想想，我好像没有啊，好像没有。人民
不是，
不是哈，
对。
那这个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啊，因为12章其实名字是一大把，这个，但是实际上呢，它内容的这个很单纯啊，就是因为第一章到十二章是一个阶段，然后13章到最后是另外一个阶段啊，那所以第一章到十二章就讲到神怎么样带领这以色列人透过约书亚啊进入迦南之后。在神的恩典和带领的当中，把这个迦南地主要的地方都把它打下来了啊。所以呢，到了12章的时候，他就 summarize 把所有打过仗所征服过的这些城市都把它记出来所打败的这些王统统记录下来。所以到13章开始起就开始要来。分地给这个12个支派，啊，分到12支派。那所以12章我就这样就算讲完了哈。这个我们今天就基本上来讲13章、14章跟15章。那在这个之前，我想稍微复习一下，我觉得也是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看再往下看的时候，也许可以比较 focus。你还记得？第一章里面开宗明义，这个耶和华就小于这个不是摩西了哈，小于这个约书亚
约书亚，
就告诉约书亚，就说，如果你们遵守透过摩西所颁的律法，用今天的话就说，如果你们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又愿意去遵行神的话的话，我一定与你们同在。所以也是有个 conditional 的这个 promise 就一定与你们同在，而且呢，告诉他们，要进入迦南这个征战，你们不要怕，都是我带领你们去打仗，我带领你们去打仗。那这个其实，我记得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哈，这是整个约书亚记的一个主轴，也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的一个主轴。换句话说，神他的恩典来把我们拯救出来出了埃及出了埃及的目的不是就是出埃及，乃是要带以色列人进入他的 Promised Land，就是迦南地。在当时的描述呢，迦南地是什么呢？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那 OK，假如你。这个牛奶也不喜欢，这个 honey 也不喜欢，那就有点麻烦哈。不，他只是他们来代表，在那种那些地方呢，有奶和蜜，表示这个地方很丰富，表示很丰富，所以换句话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目的是要让他们进入迦南，让他们能够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是一个非常好。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安息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要进入这个迦南呢，一定要透过战争，因为迦南地本来有很多的人住在那里，也是神在创世纪15章里面提到，这些人神容忍了那么多年，他们还不改变，所以要借着以色列人进去把他们灭掉。那所以这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其实一般的学习圣经的人都同意就说 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经过红海呢，就跟基督徒神拯救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或者是被罪奴役的当中，就是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被这个埃及人奴役一样的救了出来透过受洗就过了红海出来。那今天基督徒呢乃是除了我们这个得救之外呢，其实神也答应我们就像在约翰福音讲你们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那假如你去查过这个字的话，这个新约圣经的更丰盛，那个丰盛那个字包含的范围蛮广的啊。换句话说，就有点好像神这个 promise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一个有奶与蜜的地方啊。但是同样的，基督徒要能够享受神给我们这样子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也有很多敌人，就是我们的老我啊，就是我们的老我也有很多的敌人。那这个敌人呢，是要去征战克服的啊。所以假如我们不让我们里面那个老我被消灭掉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得到安息，永远不能享受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在进入迦南，其实跟我们基督徒让我们能够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生命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像以色列人神告诉亚伯勒约书亚他说我是你们的元帅啊，我会为你们征战。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也是一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 overcome 我们的旧的生命，实际上是靠着神，靠着圣灵啊。所以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第8章啊，就我们什么时候依靠圣灵，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胜过肉体啊。所以我常说基督教的教导跟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为善嘛，所有的宗教都是说你要应该活得更好啊，但是每个人都想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都能够胜过啊。那基督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attraction 或者是一个 promise， 也是它的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说神不只是说啊你要做好，你要有公义仁爱这些等等等等，他说你靠着圣灵，我可以让你进入啊。所以就跟旧约以色列人靠着神。一路都是打神为他们征战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很类似的。那在约书亚记从第1章我们念到12章中间，也透过一些实际的情况，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啊。你们还记得吗？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主要打了几次仗？
四次，
谢谢啊。你去想想看，这4次赢了几次？
4次。
对，赢了4次，因为有个地方他失败了1次，是哪里？
埃城。
好，埃城为什么失败？
因为祷告。
标准男哈，那假如就事论事的话哈，这个是亚干犯罪啊。亚干这名字也叫做连累的意思啊，所以你因为亚干犯罪，贪了一两件漂亮衣服跟金银哈，就害得整个以色列人吃个败仗啊。同时刚刚有人说没有祷告，it's also part of it 啊，他们轻率没有去求告神的名，就去打埃城。以为啊小 case 啊，就去了。好，所以你看见没有，在那这个实际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每次都是神出面打仗的啊，而且这每次神打仗的方法一不一样？
不一样，
都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这是也让我们我不知道你会感觉，当我们遇见难处、遇见困难的时候，神解决的方法，你不要以为千篇一律用同样的方法，不一定的，
对
啊，不一定的啊。那神常常给我们一些甜头啊， 啊，完完全全以色列人，这个连沾个边的机会都没有，是哪一场战争呢？
耶利哥
，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只是扰城嘛，吹角，吹角也只有祭司，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有没有第一场战争，神让他们看见我可以完完全全做到，
嗯。
啊，完完全全做到啊！然后呢，埃城啊输了那次不算，那他们这个亚干被处事情被处理之后啊，他们再次来到耶和华面前，埃城怎么打赢的？
大败。
对，他用了战略啊，用了 strategy 啊，所以呢，他假装。打败，因为艾城呢，以为这个以为同样事情发生了，所以倾巢而出啊，然后他们城被夺下来。后来的两场战争呢，
实地打，
又不一样啊。下一场战争是哪？在哪里打？
即便，
谢谢啊。其实不很难嘛，因为我才打了四场战，这个我想你们还年轻，应该记得哈，啊，就在即便外面是一个联军啊，联合在迦南地的南方这几个王啊来跟以色列打，结果以色列怎么赢的？啊，他这个 combination。啊，以色列军队有没有打仗？
有
啊。假如你讲话我没有听到的话，大概你那个 speakerphone 没有打开哈。他们偷袭，他们是晚上去攻击的，啊，晚上的攻击，然后那联军就被打败，然后呢？你知道，我现在发现我问这些问题是 embarrass myself。
大家都没有好好看，
就没有记得了啊。还有什么事发生？
日头停住。
Before that。
日头。冰雹。
对，下冰雹，所以一切的自然的力发生的力量啊。来帮助以色列打仗啊，然后呢，日头停了一天，让他们可以尽情的去消灭他的敌人啊，所以这个方法又跟埃城打仗又不一样，
不一样
啊。那之后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去跟北方的这个夏所的王，
嗯，
他也联合了北边的这些各个王。来跟以色列人打，在什么地方打的？
对，忘记了。
聪明一点，在以色列，在这个迦南地的北方哈，这个一定对。啊，在一个河边，
米伦水边，
米伦溪水河，米伦水哈，在他那个旁边啊，他们用的兵器不一样。对不对？还记得吗？
对，
啊，不一样。其实也在那场战争中间，也是给了他们的一个 strategy， 就是去砍这个马的腿钉啊，然后去烧这个战车啊，也是打赢了。而且这些打败以后，他们到处四散啊，他们一直追，他们追赢了啊。所以基本上呢，真正的打仗只圣经里面只记载这四场战争啊，但实际上啊，这四场战争完了之后，主要的resistance 啊，主要的这个抵挡神的这些势力基本上是被打败了啊，所以呢，在十二章就把战争的结果就把它summarize。 但是呢有几点，就是有人假如你读圣经很谨慎的话、啊、特别第十二章里面，你会发现他列了那么多城市里面，有的在这个四场战争里面从来没有讲过、啊、所以显然也有其他的一些战争，只是约书亚记里没有记载、啊、而且也让我们看见当时的的确确有不少的、城市、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去打、啊、所以还留下了一些城市啊、那其实是神的智慧、啊、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 就讲了、啊、就说呢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不会把所有的迦南人完全杀掉、啊、假如完全杀掉有什么坏处呢？
野兽、
有野兽会出来、嗯、让、这个、对他们的以色列人、并不好、啊、所以、神就留下了一些人啊。啊然后呢、啊、今天我们开始来看第十三章、啊、看第十三章它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跟这个第一章的开头其实一样、啊、它是在描述将来 要去分地了，因为前面十二章已经 summarize、攻打下来的这个城市。好，哪一位可不可以请你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时间不多，所以 有的人赶快打开来就可以念。
约书亚，
好，我来念。
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地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哥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沙人、亚什突人、亚什基伦人、加德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佛，直到亚摩利人的境地，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英，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三秋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好，谢谢。这里呢 就是接上了，就是说下面呢、就要来 分地了、啊、因为这是进入迦南，这是他的目的、啊、最后要得这个迦南地为业。其实就好像基督徒单单得救不是我们的 ultimate goal、啊、我们最后的 ultimate goal 是实际上能够活在神的允许的当中，活在这个、神为我们预备丰盛的生命、的当中、啊、换句话说就是要成圣、啊、能够这个跟神同在、啊、这是基督徒的这个 ultimate goal。那这里呢我想这句话第一节里面哈你猜这个耶和华为什么跟约书亚说呢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是不是有点责备约书亚你怎么搞的，拖了这么久都还没统统打完呢？
没有。
有没有这个意思？
不是。
没有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我们怎么可以看出来呢？他其实说你年龄大了、啊、还有些地方剩下来没有完全打完、啊、那但是、啊、我这个允许你，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刚刚所提的所有那些的外邦人。
嗯
啊、下面那个是他的 key， 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三秋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嗯
啊，所以他这里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只是说还有一些地，你不会觉得我现在在 embarrass 我自己是哈，
嗯
啊，刚刚读的这段里面，你会不会发现很奇怪？有些这些人呢、啊，在这个讲到迦南有七族，根本没有这些人在里面。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耶和华还又把它加在里面，算在迦南地里面？
我知道，
我知道哈、啊。
嗯，题目我都听不懂哎，这问题。
哦，就是，我想是这些没有加在七族里面的人，他们也不是原住民，他们是从其他地方迁过来的。
好，谢谢。这大概用过，先查过的哈，是。那我现在呢，从现在这一课跟下个礼拜课一直到19章哈。我绝对不要求你们去把那个地名通通记得哈，你看完这些地名我已经很佩服了，这名字多得吓死啊，所以不求这个哈。所以呢，我建议你啊，这是我的办法，就是呢看地图啊，我这里可不可以把它哎，对不起，
是你应该可以试
一下。
share 地图，
你不能 share 吗？
啊，可以可以，我这里要好，在我给你们那个，现在可以看到了，好，对不对？
嗯，
对。
在我给你们那个参考资料里面，其实有这些地图，我发现还蛮不错的。刚刚念的那些名字呢，其实它从南边啊开始念的。南边开始念的，
对，
这边有基述人，
对
，watch out， 基述在北边也有一个人，也叫做基述人，在加利利海的西北啊。然后这一带呢，是在四世纪一直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都会碰到的人，叫做什么？
非利士人
啊，非利士人。就像刚刚假如我没有听错声音的话，应该是满真，对不对？
嗯
啊，腓力士人实际上是外来的，他是地中海的一个海岛，有人说是克里特岛啊，那边搬来的人啊，所以在这个沿海这一带腓力士人。他这边呢，你假如读到这个四世纪，还有这个扫罗王的时代，甚至到大卫王的时代，这里这几个地名你才应该很熟，啊，这几个有五个城市。好，另外呢，他就在往北走，这是叫腓力士人，这边呢叫做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
啊 ，Phoenicians 啊，腓尼基人就在推罗西顿这一带，
对，
啊，在推罗西顿这一带啊，然后呢，他才转到右边。好，转到右边。好，所以这里讲的这些黑门山在这里，
对，
你们看到没有？我看黑门山，大马士革这边应该有，我看不大见了。八三，
对，
黑门山应该在这里，在这个，这是大马士革啊，应该在这一带。好，所以它就包括在这一带，住在迦南的人，其实都要让以色列人能够赶出去啊，让这个整个地方让他们
都是神给的。
所以呢，腓尼基人也好，腓力士人也好，其实在这个四世纪那个时代都没有完完全全把它攻克的。好，
嗯，
好，所以呢，我这是我的建议啊，这个你要去看一些地名投的婚的。所以拿个地图，你知道在哪里啊？这个我想就有个概念啊，我想就可以好。
对。
好，那这里呢，所以呢就告诉，实际上这个耶和华神呢，基本上是告诉约书亚啊，你现在可以去分地了，让这些人一方面在享受住在迦南地，神给他们赐他们为他们家业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在那个田里的生产啊，这等等这些东西，让他们去享受啊，因为是有奶油玉米的地方嘛，应该物产很丰富的啊。同时要叫他们不断的把那些还没有征服的地方，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来征服。这点其实有点像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一信主以后，最大的敌人神已经把我们打败了，是什么？
罪的前世。罪的前世，
对，是罪的前世。罪的前世只有神可以帮我们打败啊，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神帮助他们把这些重要的战役都 打赢了啊。所以，但是呢，还有剩下很多不同的小的地方啊。我记得上次我们提了一下，哎，我们信主以后，基本上啊，我们不像没有信主以前，常常我们不得不犯罪。信主以后，至少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向罪 say no， 因为我们不在他的权柄底下啊。所以，但是呢，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需要改的？不讨神喜悦的，上次记得吗？上次我好像提了一些啊，那我好像给你们 homework， 大概没有给啊，没有这个胆量其实可以试试看，去想想看，就有一些你自己心里都知道，我蛮不喜欢的，也知道神不喜欢的啊，在我们一生当中，我真的想要去掉啊，这些就是迦南留下的那些小地方的，在你的这个分配的地方里面啊，那些小的地方没有被胜过的，没有被除掉的。那其实这也是让我们今天来学习啊，真正我们能够啊享受神丰盛的生命，就是能够活出像神一样的生命嘛，对不对？那是才是最好的生活，也最好的生命嘛。啊，所以在我们得救以后的人在这方面其实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的啊。在旧的诗本里面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叫做成圣需用功夫。老一点的基督徒可能听过，年轻的大概没有听过啊。听过的请举手。
对
啊，不多哈啊。其实那个是一首蛮好的诗歌，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坐的轿子成圣的，其实不是的。成圣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克服的啊，让这些东西在圣灵的帮助底下，让我们一样一样的去克服啊。所以这里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给了我们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下面这讲的呢，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啊，说你就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占就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啊，这里也讲到占就啊，其实他的不是迷信啊，在当时他没有别的方法啊来表达，那在以色列民众的的确确有用这个方式啊，这也是神允许的。这里基本上是他们啊，十二个支派啊分地的时候啊，不是大家去投票的啊，也不是大家参加什么比赛啊，谁赢的谁先选啊，不像那个 NBA 这个first draft 这个到底是谁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啊，这个是完全是他们相信神啊，借着占就来告诉他们 这个支派你的地应该在哪里。圣经里没有细讲如何，但是只告诉我们他是按照占丘的方式来选出每一个支派应该在哪里，然后再按那个支派的人数在那个那一块地方再去安排他们每一个族的人应该在哪里。好，那这个在分这个分地的时候呢，它有三不能讲三种人啊，又不是三个人啊，大祭司在那里，然后呢约书亚在那里，然后呢十二个支派里的族长啊，不是小组长那个组长啊，是 clan 啊 clan 的这个 leader 这个族那一族那一个家族的
族二族
啊，所以有十二个人加上另外这两个人一起啊，一个善事表示在神面前是公开的啊，神面前公开的，而且这个用这个占丘是大祭司啊来掌管的。好，那这里让我们了解这个初步的情况啊。那下面的这几段经文哈，我不会让大家去念因为念起来很长啊，这个而且地名一大摞也 doesn't make sense to us now 啊。我倒是发现在besides kind of boring 啊，那描述怎么样抽签分派每个支派所得的地的这个记载当中呢，我发现圣灵很有意思的在里面放了一些小故事啊，就是跟分地有关的一些小故事，我深信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些小故事放在里面啊，我觉得很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承受神的这个允许之后，我们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那里挣扎的啊，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对付的啊，所以呢他就把这小故事放在里面。你还记得第一天上课我就说约书亚记是一个叙述文，是讲故事的啊，叙述文的function 呢就是说透过故事让我们学习到里面的含义，或者它的这个 moral 啊，到底是它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好，那今天我就用几个故事来查这段经文啊。那我们不会会读一小段，但是不会全部读这个啊。好，那当他们要分这个支派的时候呢，第一件他就先分了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好，哎，很奇怪哦，这两个半支派好像早就定了，对不对？还没过约旦河，你们还记得吗？这那个两个半支派说我们已经派我们军队在他们前面打，还记得吗？
嗯，记得。
我大概有白问了啊。OK， 现在第一个小题目我们可以来查一查的。哎，为什么这两个半支派还没去过约旦河他们就分到地了？
因为他们适合畜牧牛羊。
哦。Okay,
这是
不知道他是怎么看的，我 good， yeah， 是的。好。好，你们有没有看这个要思想的问题那一页。假如没有的话这个礼拜五我就不写了。
就是智慧送出来那个有大家都应该看得到。
对。有没有看有两段经文好像大家
有啊。
民数记。
对。
民数记。
对的，我们回来看这两段经文哈。 好，这个我要来写一下。好，这个为了方便呢，我就把它揭露下来哈。我们都知道《民数记》《生命记》都是在以色列快过了红海之后，在旷野混了四十年之后，快要进迦南那段时间所记载的。所以，我们就用《民数记》的32章来看。有哪位可不可以从
民数记？
我这边。
32章，
有谁可以来念一下？
民数记三十，
我来念民数记32章。吕遍子孙和加的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以本、亚谢、宁拉、西斯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封取之地，是个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加德子孙和吕遍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那样这样行啊。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人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又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一些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还要继续吗？
对，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好，谢谢。好，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两个半支派怎么会 end up 在这约旦河东 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像刚刚露露说，他们 很会放牛，还是那个地方可以放牛哈。所以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这两个半支派
可以
要求
划征服，
要求摩西把这个河东的地方给他们，
嗯，
为他们的产业，理由是什么？
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有牲畜啊，
啊，我们他们有牲畜的，而且呢，
对，
这个地方很棒嘛，这个就是
嗯，
因为巴山那边这个真的是很这个牧羊很好的地方哈，那而且这个地方怎么样？
嗯，
可牧放牲畜之地，然后他们的牲畜
极其众多，
所以他要这个地方的理由是。对我们很好、啊、
他们牲畜很多、
啊、对我们很好，我这个市场一分析、嗯、这个地方最棒，是我这个城市 要留的地方啊，对不对、
嗯、
但是神把他们从 ITD 带出来是带给他们觉得很好的地方呢，还是神允许他们的地方？
神允许，
所以他完全忘记神允许的这个原则，记得吗？在第一章就是说一定要要神的允许，其实就是神讲的话了啊。那就说这个两个半支派，他只看见眼前的好处，
嗯，
他忘了神要把他们带到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你看见没有？还没过约旦河，这个两个半支派已经完完全全尊重神的允许，或者不看重神的允许，而看重自己的判断和自己觉得好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就跟那个摩西去讲：“哎，这块地就划给我们吧。”请问，在刚刚读的时候。摩西很开心，好啊，省了我很多事啊，我那边只要九个半支派分就好了啊，这个很好很好，是吗？
没有，
生气。
他有没有生气？
有，
有生气。不但他生气，耶和华也生气。
耶和华生气。
对，哦对，
对不对？耶和华也生气啊，而且说你看。这些人你看还不记得吗？四十年前你们的上一辈就是因为这样不听神的话，就在这死在旷野啊，那你们这批家伙又来加添罪人的数目，换句话说你们又来添犯罪添加，对不对？所以这个摩西也生气，神也不高兴，但是后来怎么 end up 就可以了呢？这个康
婆，
请说。
男丁去打仗，妇女留下来。
对，好，他就变成就说，好，我尽我一部分的责任，就是帮助其他九个半支派的人，我们去攻打在迦南地的敌人。但是呢，他有没有分得很清楚？他们，我们，你刚刚念这个时候有没有注意到？
有，他们共
边，对不对？他说，但是我们的家人是在这边的、嗯、我们的财产是在东边的，他们是在那边的。其实十二个支派应该是一个整体，显然就为了自己他们觉得好的这些事情呢，就开始不在同一个线上了。所以从十二个支派的角度讲，实际上这是 big no no、
嗯、
big no no。 但是最后他们答应、把孩子先丢到这边，他们要去打仗，在这个 compromise 的情况底下，摩西答应了。所以呢，当在我们念的这个你们看这个民数记哈，
嗯，
对不起，这个 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啊，你到十八节你去念的时候呢，啊，他说马拿西的半支派和流便加得两个半两个支派已经得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请问这个地是谁赐给他们的？
摩西
给他们的。神从在这个记载里面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是耶和华赐给他们，是摩西在这一个 compromise 的情况下把这个地赐给他们的。看见没有？
嗯哼，
看见没有？所以这两个半支派觉得他你 got a better deal 啊，你去确确也是，他们两个支派所占的地方，proportionally 比另外九个半支派占的地方还多啊，所以觉得蛮棒的啊，很划得来的啊，在人看来是他真的蛮聪明的，但问题就是，说聪明和不聪明要看结果。你知道在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结局是什么？有哪位可以念？
亚述王掳去了。
啊，
对。
亚述把他们地都抢了，然后把人掳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对对，有谁可以帮我念一下《历代志》历代志上五章二五二六节？哪一位不要客气，
我来念。
他们得罪了
他们列祖的上帝，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上帝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上帝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的心，他们就把吕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伯、哈拉、哥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好，谢谢。就像刚刚王三也提到了，他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最早被俘虏，而且没有回归的。最早。换句话说，是神的这个允许的地方，神的保护在那里。神的祝福也在那里，但是他在神的允许之外，他们自己挑了觉得是好的啊，所以他的下场其实蛮可怜的，而且他因着他的目光都是在觉得人看觉得好的这方面，所以他完全忽视了神的允许的宝贵和重要。因而慢慢和其他的九个半支派中间有了隔阂，不能同心一起 来敬拜神。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干呢？这 两个半支派对我们今天 有些什么 impact， 就是说他们这个 example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我们要
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然后不要只为了自己的利益。
Good. 好，那我再问一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是他们的徒弟啊？
嗯。
就是轻忽了神的应许或者神的原则。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决定，旧约历史蛮多这种例子的。你们还记得亚伯拉罕跟他侄儿？因为两个神都祝福他们，所以他家里这个牛羊马匹一大堆，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长辈真的很不错啊。他跟他罗德讲，他说。我们人太多了，而且我们这个众人仆人们大家会吵架啊，所以呢我们要分开来。然后呢他说我先来选，是吗？
罗德
他让他的侄儿罗德去选，那罗德也当仁不让，好吗？你要我选，我就选呢。啊，
对，好的。
然后呢，他选哪里啊？
对，东边整个最好的
平原。
对呀、啊，他说东边那是真棒啊，那个草又好，什么都好哈、啊。他忘了后面靠近哪个地方了、
啊？
多多玛，多多玛。
啊，对。
这故事你们记得吗？
对，
很多这种情形啊，当这个罗德选完以后，我觉得神真的很妙，这个圣经的记载也很幽默。罗德只是东南西北，你看你选的，他选了一个方向，结果神跟那个亚伯拉罕讲什么呀？东南西北你看都是你的。罗德只是看了一面，这个亚伯拉罕就东南西北看了以后，这个通通是你的。所以你看你让神做主的多棒、啊、我们人常常自以为聪明、啊、所以这点真的 让我们提醒，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忽略了神允许的宝贵，不把它当成一回事。真的我们就会讲一个正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好，所以这一段故事我觉得、给我们是一个提示。那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面对抉择的时候，先来问神，先来问神，啊，那是不是我该去的，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应该做这个事情，啊，先去求告神，这就是愿意听神的话，而且也把神的旨意放在最前面。我是很 practical 的，要讲的太玄的，哇，这个看见异象什么的，那我不讲这些啊，就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放在神面前，主啊，我前面有工作要选，啊，有 A B C D E F G， 我看看这个 market 好不好，好不坏哈，啊，就把它放下，告诉神，我应该去哪里，啊，你觉得我应该去哪里？比哪个条件好？或者哪里关系好都更重要。我再强调，先问神，神啊，我应该去哪里，我应该去哪里。因为神很喜欢我们家问，就像你们现在还有小孩子旁边吗？我常常想的珍贵孩子还在身边的时间，真的是。啊，我就想起以前小孩子那个面前来问，哎，爸爸妈妈，哎，我应不应该这样做啊？因为那样，心里真的很开心的，啊，因为他很尊重你，啊，尊重你的意见啊。同样的，我们尊重神，尊重他的指示，啊，那所以啊，养成这个习惯。我上次也跟你们讲了，我大卫从很多地方他不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我最欣赏他的一个就是他每次打仗之前，他其实他是个战士，他是个军事家。
军事家，嗯。
但是他一定问神，耶和华求告耶和华，我该不该去？啊，这点让我我一直记得，啊，我一直记得。所以讲到这里呢，我顺便提一下哈，不但如此。甚至于上次讲过是选教会啊，我大概好像是讲过啊，其实我们在服侍神的工作啊，或者是应该去到哪里啊，这其实都应该问神啊。我记得我刚到San Jose Church 啊，就跟一个弟兄啊。那时候我常常中午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弟兄我们就跟他谈起来，这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现在是Cornell的 professor， 已经好十几年了。他是很优秀的一个人。就谈起来应该服侍应该往哪个方向。他就说，哎呀，我常常就说哪里有需要我就去。那我就跟他讲，好像不是这样哦。好像不是这样哦，因为请问神的教会、神的工厂哪个地方没有需要的 ？Tell me， 都有需要啊。 重要的是神去差遣，把张三派到 A 地方，把李四放到 Z 这个地方，神在差遣。所以张三也好，李四也好，最重要的应该去问神，主啊，我应该去哪里？啊，我应该去哪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孩子去念大学，我再次强调，只有神真正知道我们的孩子，也只有神知道什么样的学校对我们孩子最好。一定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这就是看重神的应许、神的话，因为神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啊。这是因为你主耶稣说，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都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啊？所以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给我们的一个反面教育。不要贪图目前的好处，不要按照自己的判断觉得哇，这个地方很棒，将来一定发展的了不得。Who knows？ 我们连明天是不是还活着，世界上都没有控制权，哪里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神知道啊，所以这两个半支派是给我们一个负面的教育啊，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两个半支派啊这样去选了这个合同的地方。好，那时间呢？大概只能再看第二个啊。我们翻到第十四章第六到十五节，把这个两个半支派安排完了之后的，下面就是安排这个最大的这个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那在分派这个。犹大支派的时候呢，他先插进来讲了一个人，
打了，
我看第几节，就第六节哈，好，有谁可以帮我们从？第六节念到十五节，第十四章，
我来念。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起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
好，谢谢。那这个其实他们是在这个犹大族的这个支派的这里面分到的地。加勒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哈。你读了这段经文，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加勒自己就蹦蹦蹦蹦跑到这个。基甲那边去找这个约书亚， 说，哎，这个以前这个摩西允许我的那个地，我现在要来 claim 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会，
有点。
你有问题哈、啊？你觉得会是什么原因？有问题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第九节那边是只是摩西启示说的，并不是耶和华启示，所以要不然耶和华启示的话，他就自己就分给他了，就不需要他来要啊。
OK， 有理。我觉得我刚刚就是因为这样才来用。好，还有人呢？还有人觉得怎么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觉得怎么他还是要自己出去要。他既然是给他了，为什么还要他自己出面去要？
是哈，这个人怎么那么厚脸皮的哈？
就是为什么没有给他嘛？他都已经85岁了。
很好，还有别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挺唐突的，他难道不应该先等人家分一分，看看到底有没有分给他？如果没有分的话，他再出来争论吗？
还不迟嘛，哈，这个显得很猴急啊。
陈牧师，那个时候那个希伯伦已经打下来了吗？没有吧？
没有，
那时还没有吧？
没有，而且那个你要注意到看啊，他不是捡这个软的柿子哦，他是挑了那个硬核桃。
对，
又是高大的人，又是坚固的城，他要去打。
有没有可能是他当初他在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是踏过那地方，看到那个坚固的城，看到那个那么高大的人，他觉得
他们当初失败
就是他们失败就是在那里，然后他知道神跟他同在，就是他实际 experience 就是走到那个地方去探，然后他今天到那个地方，他真的见证到说神给他们应许，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很 precious 那个地方。
是啊，所以说好，这个不管你巨人多大，这城市多坚固是。piece of a cake for me 哈，好，那其实刚刚分享的哈，从一般的条件来讲是真的啊，是真的。但是什么时候啊？因为他这是描述的去跟约书亚要这个地和下面要去打仗，要去挑个坚固城去打仗，其实是连在一起，有一个 common thread 连在一起，是一个。八十五岁再了不得，人家比他大，还是会把他打死嘛，对不对？所以也未必啊。
嗯。
其实我看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两个这个地要给他，这个他会打赢，都根据的是神所应许的。
嗯。
都是根据神所应许的。因为他之所以打赢，他下面讲了，他这个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与我同在啊，所以他这两个他都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应许。那我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假如你对神给你的应许真的很认真，啊，我举个例子，也许有人答案是一样，另外的人可能是不一样哈。
嗯，
假如你们在湾区得这个最 prestigious 的奖是什么奖？
知道？
还是这股票没有奖，这只有股票是。像这个这个理科的这个最 prestigious 奖就是 Nobel Prize 啊。数学有另外不同的 price 啊，假如已经答应你是得奖，然后人家还没有通知你，你会怎么样？
自己去要，
就问了，
就问了，
对啊，
对不对？
奖品奖怎么没给我？
对啊，你讲的说今天得奖是我，为什么还没给我呢？啊，或者呢，这个情况你会去争，对不对？假如你突然间收到一张 coupon， 啊，说你中奖了，奖金5块，啊，是 Costco 给你的，你会不会去拿了这5块去跟他争呢？
会。
不会。不
会。宁波人。不会一定会。
命就要豁出去了，
命就要豁出去了，五块钱不得了了哈！你懂我的意思啊？就说这个加勒他真的很看重神的允许，
嗯，
他即使等了45年，他已经85岁，他牢牢记得，因为知道神的允许是不会落空的，
而且很宝贵的。
Yeah, 而且神的允许是很尊贵的，这点我就觉得为什么加勒 stand out， 像派了12个探子，只有加勒跟这个约书亚 stand out。按照人的分析，人的去这个破啊，你去这个做这个调查，通通说不要去打的，这个打不过的啊。这两个人 stand out， 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跟另外十个探子看的东西不一样，
对，
那些人看的有巨人，城墙很坚固，这个他们人又多，没办法的。但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看见的是神，
真的是对
神给你的，所以旁边的那些 factor 通通不放在里面。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讲得很理直气壮。而且拍拍胸膛，这个神的 promise everything is great 啊，这个都很好的啊。我这个人是 down to earth，
嗯，
我们生活中间也能这样吗？
嗯，
假如不能，是为什么？
信心不够。
对，那是对，那为什么信心会不够？
因为眼目的情欲太多了，所以看不到耶和华的作为。
有时候还怕神给的不够不好啦，要受苦啊，这样的对神就有这种。
因为神给你允许的，就像我后来觉得这个加勒真的很了不得。他说我因为相信神的允许，所以我知道他会与我同在，所以我挑了一个很难的这个地方，我照样去，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是神允许，当然而且神透过这个摩西是把这个地方给加勒的，啊，是神透过摩西把这个地方
有他下面十节有说，
嗯，好，那所以呢？加勒他我是觉得是一贯的，就是因为他对于神的允许，第一个他有信心，很相信，而且看得很重要，所以他一定要得，但这45年还没有忘记，
嗯，对，
啊，那所以我们很可能，当然刚刚露露讲的也对，啊，就是我们信心可能不够，因为我们对我们神的信实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把握。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了，第一个是为什么，第二个应该问如果没有 How can I do it， 我要怎么样才能让我的信心更坚定，对神的允许更有把握，更愿意相信。
如果谦卑下来的话，知道凡事都要依靠神的话，就有更大的信心了。不太对啊。
谦卑是对的，谦卑是对的。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够相信神的允许是，自己以为我更聪明，或者我更有办法。Yeah, 对的。
还有可以和神求更大的信心。
啊，也对。
不断的
信心不足，求神加添啊，可以。还有呢，
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那个寻求。
Good， 我基督徒做久了，这些标准答案都会的哈。我现在就是我是这个脚踏实地的人哈。真正 deep down， how can I gain my confidence in the Lord？
更认识神，跟神的关系更亲近。
Good。假如你越跟神亲近，你越认识他， 假如越跟神亲近，你越会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经历它。其实我们的信心都不是一天就 build up 起来的。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假如我跟你们中间某个人借钱，给你借五块钱，我想愿意还有，
嗯，
有人已经不摇头了哈，啊，所以发现哎，借了五块钱以后，我真的如期还给你了，
嗯，
下次我说我给你借一百块，那点头人当然更忙一点啊，但是呢，假如这个。借了你一百块以后，我真的如期也在还给你了。
嗯，
那我再给你借
更多
一千块，发现我也是照样还给你了。
嗯，
请问我下次再借两千块，你借不借？
是，
不借了，太多了。
因为每次都还嘛。
我正确答案是借了，可是人一般
是但是左牧师，问题是有好几次没有还呢，
不，所以
他就不行了，那你就不会对那个人有信心，你就不会有信心，
所以信心实际上 是慢慢 build up 起来的。其实我们去相信神，他在我们人一生中间，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是从很多很简单的事情开始的。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我那时候信主大概才三年吧，就离开美国，带着老婆，这单身就跑到欧洲去了。那时候欧洲一个人都不认得，啊，就是因为当初就是跟神祷告以后，是按照神我跟神祷告的条件，得到的结果。啊，决定去欧洲的。当时我们团契里面人在笑我们呢，而且很担心呢，有个姐妹，她说我妈妈以前在英国学护士的，哇，那个地方苦的要死啊，这个薪水很低很低的啦。当时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就跟他们讲，我们就是喝稀饭，如果这是神为我们开的路去的地方，我即使喝稀饭我会照去。他们送给我们一张卡片，是一个帆船要这个漂洋过海了，然后呢在船的这个上面呢，这个 Little Britain， 英国叫 GB 嘛 ，Great Britain， 他那个船的名字是 Little Great Britain， 小不列颠。这真的，但是去了之后，真的是流奶于蜜。当时我们只能从生活里面发现，神的应许真的不落空啊。工作上很好，这个不但没有吃稀饭，而且吃的蛮好的，因为拿的钱是瑞士人的薪水。
嗯。
比在美国还要好，
嗯，
我们今天哪里知道，
嗯，
那个之后，好像上次跟你们讲，这个一任完了以后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嗯，
但是我就记得上次神跟我借五块钱，他还了，所以这次要往哪里去，他要跟我借十块钱，我也借啊，我也相信了，
嗯，
啊，就是。一个下午喝杯咖啡跟一个人谈完以后 OK you come over 就回美国，那时候从欧洲回美国不大容易的，谁跟你来 interview、正好那个人他是英国人、到这个 Geneva CERN 那个地方，正好他出差在那里，就当面 interview 就完了。
他是美国人啊，
他是英国总，也是英国人，Palmer 他是英国人。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发现我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中， 他真的是意云，他 不会改变的。所以刚刚那个王禅讲的对，要跟神亲近，因为你跟神亲近，你才容易听清楚神在跟你讲什么。假如不亲近的话，你真的神跟你讲了，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对，
所以加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呢，就是他看重神所讲的允许，看重神的话，而且很因为他看重最宝贵嘛，所以是神允许我的，我一定要得，那个地方一定对我好。所以在这里还没有分这个加这个犹大地的时候，先讲了加勒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不但如此，后面还有一个加勒的故事，就是讲到他的女儿的故事。
嗯，这张，
同样一张。
在第十五章十四节。
好，谢谢，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念一下？
从第十四节到十九节。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辛曼、达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伯。
嗯，
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伯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好，谢谢。这是继续讲这个加勒的故事啊。那这加勒因为他要去把在这个他从神那里得来的这个希伯伦那一带的地方啊，所以他有好几个城要打下来。其中有一个城呢，他就说，谁能够这个把这个城打下来了，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他啊。这里的在当时这种近亲的婚姻是很 common 的啊，在古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啊。这个我是不要觉得很奇怪啊。
嗯，
这里呢，他这个有不同的翻译，有的说是他丈夫叫他，或者是他女儿叫丈夫，跟这个家里要这个地方，要这个水泉啊。这里就讲到，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女哈，这个
女儿
结婚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有这个聘礼啊，是从嫁妆里面拿的啊，所以这个蛮划得来的啊，这个所以呢是这个厄陀涅的这个聘礼呢，实际上是要从这个加勒给他女儿什么嫁妆里面拿的。好。请问他要这个水泉有什么特别？
因为那边的地很干燥啊，没有水，
对，
不能种田。
好，那我要一大堆金银财宝，不是也很好吗？
金银财宝会用完，
会用完，可以。
金银财宝拿去也可以去买一个水泉啊。
当时可能很难。
你搬回来。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解决的。还有一个是什么看法？
这个分得的水泉是子孙永续的，这个地界是不能挪移的。
感谢主，他是有长远想的。 啊，有长命享的。刚刚提的说，要有水才能够灌溉嘛，啊，才能生产。它是一个长远想的，啊，所以这些我们要东西都是要有智慧，啊，是不是能够想得远的，啊，啊，我记得也是在很早以前在 TV 上看了一个节目，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在里面啊，一些老美的人这个参加这个节目里面，有人说呢，就说给你一个 wish。你要什么？绝大多数人说 ：“Give me one million。”你觉得要100万聪不聪明呢？不聪明。你 one wish， 你为什么要 wish 100万呢？是吧？有其他更多更宝贵的东西，我们可以去 wish 啊。所以真的是啊，这个加了。他的女儿在这方面真的也是看得比较远，那加勒也是看得比较远，啊，加勒比较看得远。啊，最后呢，我本来想讲一下这个利未人的哈，假如四分钟之间讲的话就讲哈。有谁记得这个利未人最早这个神他的爸爸为他祝福的时候给他的祝福的词句好不好？
不好。
好像
分
散在各地
不好，
因为他怎么样？他是用计谋杀人嘛？
世界，
对不对？哎，世界，因为有人欺负他的妹妹，所以他们就去害那个世界那个地方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本来那个祝福的语是很糟的。什么事情改变呢？有谁还记得？
是那个利未族的人去把那个妓女杀了。
对，
哦，对，
被把谁杀了？
到石亭那里吧，石亭那里的时候，就是有外
带着妓女去行淫。
那个族，他们当地那个族的那个族长的女儿吧，来。
对，哦，是吗？哦。我倒是想到是另外一个 case 哈，你们还记得这个以色列中这个神大发脾气，然后叫一些人这个带刀去，看到这个营地有谁就杀了，这件故事
在哪一章？
创世纪哪一章？我忘了啊。就是
是金牛犊吗？
要反叛的，就是那立位
可拉党
子，拿出刀来杀的其实是立位人。
嗯，金牛犊也是立位人杀的啊。金牛犊那个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画形那一天，百姓
对呀，应该是那个金牛犊那个。啊，就是因为那件事情之后，利未人的命运改变，因为他是唯一站出来把这些拜金牛犊的，杀的这一组。那我讲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祖先或者神等等一些遗留下的一些不好的这个。但是呢，假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改变的话，会改变我们的将来。那这个像利未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前面也看见两个例子，一个是拉合，一个是
基遍
人。假如你去看基遍是个大臣，他里面有很多的人，而且很多勇士。但是他们面对以色列的神的时候，他们情愿不去抵挡，情愿愿意投降一些归顺给以色列人，甚至于做他们仆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让即便一个牛 转的机会，不然几个人都被杀掉了，都被杀掉了。好，那 这三章呢，我就举这 三个小故事啊，希望就透过这小故事，我们来看在走神的这个路上啊，那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啊，不要贪图目前的好处，忘了神的应许啊，不要忘记神应许的宝贵，不要只为短暂的好处啊而忘记长远的供应啊，这些让我们在走神的这个路上，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把那些搅扰我们不让神喜悦的这些抵挡神的事情，能够一样一样一样慢慢去掉。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哦，对，假如你去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地图的话，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地图会不一样，给你一个这个提醒啊，因为这十二个支派刚开始分的这个位置跟后来会不一样的，因为中间有些变化，有的散掉了，有的并到别的支派去了啊，所以你不要稀奇，有时候会不一样啊，有时候会不一样啊，比如说但支派本来在南边的啊，但是后来慢慢 migrate 到北边去了啊，这个西面本来是在犹大支派中间的，后来也慢慢移到北边去了，所以到后来南国这个犹大只有犹大跟便雅悯啊，其他十个支派都在北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图有些不一样，就不要觉得奇怪啊，中间有些改变。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透过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这些事迹啊，也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能够了解啊这些故事背后啊，教导我们的功课，也求主你借着这些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也成为我们的警戒，好让我们不犯同样的错，真是能够忠忠心心的、艰辛的来仰望神，听神的话，尊重神的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力量，真的能够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的当中，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下一个。